主，我们的心在你面前献上感谢。主啊，晚上我们能够和亲爱的弟兄姊妹一同再聚在你自己的跟前。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将你自己赏赐给我们。主啊，你一直与我们同在。主啊，也愿我们能够保守，能够珍惜你自己在我们平常生活里面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能够保守你的自己，保守你的同在。我们心能够常常能够来转向你，就在我们平淡的生活的当中，我们能够来摸着你。就在我们日常各样的事物的里面，主啊，我们的心能够来靠近你。主啊，就如同这首诗歌，我们姊妹在你面前的心愿啊，里面的一个认识，并且一个爱慕。主啊，我们时刻需要你。主啊，就在今天晚上，当我们和弟兄姊妹一同聚在你跟前的时候，主，我们承认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再来在我们里面来照，借着你的圣灵照领我们心中的眼睛。主啊，我们需要你自己的同在，在你的同在中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所交通的不仅仅是字句，更是生命，更是灵，让我们众人在你面前都能够蒙恩典，不论是说的，不论是听的，都能够得着你自己话语的光照，得着你自己的鼓舞和激励，我们懂得如何起来再来奔跑我们前面你所为我们预备的路程。主啊，所以我们将底下这段时间恭敬托在主的跟前。主啊，预备我们众人的心啊，让我们一同在你面前等候，向我们的心说话，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晚上要来继续交通这个小先知书。我们今天晚上大家一同来看阿摩斯书。我们知道阿摩斯书是小先知书里面的第三卷啊。在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先来读一点这卷书里面的一点的经文。啊，如果可以的话，请弟兄姊妹先翻到阿摩斯书，我们先看第一章。阿摩斯书第一章，我们第一章我们就先读前面的两节，第一节和第二节。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一节，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两年，提哥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德莫士论以色列，他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好，我们再请弟兄姊妹翻到第三章。第三章我们读前面三节，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以色列人呢，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好，我们现在再翻到第四章。第四章我们先读第一节和第二节。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当听我的话，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说，日子快到，人必用钩子将你们钩去，用鱼钩将你们剩余的钩去。同一章我们再读第十二节十三节。第四章十二节十三节，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那创山造风，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之高处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好，那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再翻到第五章，阿摩斯书第五章，我们读前面的 六节，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以色列家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以色列民跌倒不得再起，躺在地上无人搀扶。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城发出一千兵的只剩一百，发出一百的只剩十个。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不要往伯特利寻求，不要进入基甲，不要过到别士巴，因为基甲必被掳掠，伯特利也必归于无有。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免得他在亚瑟家、约瑟家向火发出，在伯特利焚烧无人扑灭。好，我们再看第七章。第七章我们读第十四节跟十五节。七章十四节跟十五节。阿摩斯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好，最后我们请大家翻到第九章，我们就从第八节读到第十五节。主耶华的眼目查看这有罪的国，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尽尽，这是耶华说的。我必出令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像筛子筛谷，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我民中的一切罪人说，灾祸必不追上我们，也不迎找我们，他们必死在刀下。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剩余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采葡萄的必接续撒种，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我们知道，在这个阿摩斯书啊，这边所记载的，所写的当时的背景呢，是在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哈、啊。那我们实际上弟兄姊妹，刚刚我们在读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这边就提到。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那这个在这个时候呢，是耶罗波安作王掌权。那这一段时间呢，很特别，是一个外面的物质非常非常繁荣，的一个时期啊。不仅仅是北国如此，在南国也如此。那因为在南国的时候是约西亚作王的时候。那可是相对来讲呢，这也是一个非常矛盾的时期哈，因为就着北国、啊、以色列而言，耶罗波安或者说我们耶罗波安二世哈，他是一个邪恶的君王，在神的眼中啊，他行恶，在列王记下第十三章里面记载说呢，他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啊。我们知道在以色列这个国，当所罗门王过世之后呢，就分成南北两国哈。那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呢，是北国的第一个王，他为了巩固他的王权呢，他要防止以色列人再回到耶路撒冷敬拜，所以呢，他就在伯特利，南边的伯特利跟北边的但呢，各筑了一个金牛犊，他对当时的北国以色列民说呢，这个啊就是 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的耶和华神。啊，不仅仅如此呢，他还设立了不属于利未人的这个一般的平常的百姓呢来做祭司。那并且呢他自己啊还为这个以色列民呢定那个敬拜的节期啊。而且他还在伯特利呢上坛烧香。这就是尼巴的儿子，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在列王记下13章。这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入罪里的一切罪。因为他带着全国的百姓进入到一个虚假出于人意的偶像的敬拜的里面。那这边呢，当阿摩斯里面所提到的耶罗波安呢，实际上是北国后期的第13个王啊。那所以呢，也有人因为他跟第一个王耶罗波安同名呢，所以也有人称他为耶罗波安二世啊。那在这个耶罗波安二世呢，在阿摩斯这个时代呢，那时候好像那个是宗教敬拜的中心呢，好像是在伯特利跟吉甲啊，在这两个地方。那刚我们提到了，在耶罗波安二世在他治理之下呢，美国那个北国呢，实际上是极其的兴盛哈。那个时候呢，亚兰人呢、啊，这个以色列人这个长期的这个敌人呢，被制服了，而且呢，这个国家的版图啊，被恢复到当初他们最强盛时候的那个版图啊，收复了以前被敌人夺去的一些失土啊。所以从外面来看呢，它是一个军事强盛，然后经济繁荣的一个时期。所以呢，他们活在一个有一个错误的认识，活在一个假象的里面啊。他们认为啊，神与他们同在，祝福他们。我们看在第五章第十四节，这个时候阿摩斯对他们所说的话哈，阿摩斯说：“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所以可见呢，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错误的认识，他们以为呢神与他们同在，神赞许他们所行的神并且祝福他们。可是阿摩斯说事实却并非如此，唯有他们求善不要求恶，主才会与他们同在啊。所以呢，所以为什么会觉得说这一段的时期是很矛盾的呢？因为我们一方面看见好像北国以色列在神的跟前好像得蒙了外面的祝福，可是耶罗波安这个君王呢却是在神的跟前是一个恶王啊。为什么他在神的跟前行恶，可是呢却好像神的祝福却没有离开他们啊。如果我们看列王记下第14章，我们发现呢那个时候是先知约拿说预言的时候，他讲到呢，他预言到神呢、啊、他一直在查看关注他自己的百姓。当他看见他自己的百姓落在一个艰苦没有人帮助落在辖制里面的时候呢，神说因为他说过他不会把以色列民呢从地上抹去哈。所以他在他的恩典和爱中跟怜悯的里面呢，他就许可让耶罗波安在军事上面能够发达能够得胜。这是神的怜悯。可是在这个神的怜悯呢，因为神的怜悯像他在落在艰困中的百姓，不过神的怜悯跟恩典的背后呢是盼望他的儿女们能够回转能够悔改、啊、可是很可惜的，这整个情况却不是如此、啊、这个整个北国以色列呢，他们落在一个错误的认识的里面，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在活在神的跟前，他们认为呢他们好像在活在神的祝福的里面。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四境平安啊，可是呢他们的心却没有归向神。他们在一边追求这个物质的丰富，追求这些的钱财跟奢华，使得国中呢充满了许许多多的不公平的事情，穷人被富人欺压，在国中里面呢充满了各样讨神厌恶的一些的罪恶啊。所以我们看见呢，实际上在这是他们所处的一个光景的当中，好像看起来非常的矛盾，外面兴盛，实际上里面确实好像是去完全的败坏。 那实际上弟兄姊妹，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提醒哈。那有的时候呢，我们认为这外面的一些的兴盛呢，好像是一个神赞许我们的一个印证，可是很多时候呢，这不完全是这样子的情况。当然当我们活在主的跟前，我们的需用，我们各方面主会丰富的供应和预备，可是有的时候呢，当我们认为外面的兴旺就是神的赞许呢，恐怕我们也会容易落在一个错误的里面啊。那实际上在这样子的情况里面呢，是对我们来讲呢，是一个有可能是一个试验，也可能是一个试探引诱啊。那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呢，当我们人啊落在一个外面兴旺的情况的里面呢，我们的心常常容易偏离神啊，我们常常落到一个道德败坏的一个光景的当中。所以我们看见在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他们所北国以色列他们所处的光景啊，外面兴盛，可是内里呢极其的败坏，充满了各样的罪恶啊。那我想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我们如今所处的环境里面我们特别是在北美啊，我们也是看见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一个物质丰富，是一个经济发达，可是相对来讲呢，从各方各面来看，我们看见是道德低落，而且是随着年日的每况愈下，而且神的话语呢被忽略，不被接受，就在整个大的环境而言呢，我们看见实际上的确跟阿摩斯当时所处的环境呢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啊。所以我们当阿摩斯对北国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呢，也愿他的话语啊也能够说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警惕，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提醒啊。好，那我们看见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这个神呢，从这个是差遣阿摩斯到北国以色列来警告他们即将临到的事情，在第一章第一节里面提到哈，这个这边你们是这么记载，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二年，提哥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得了末世论以色列啊。所以我们看见，虽然说我们看见在这一卷的这个先知书里面呢有提到其他的国家，不过最主要针对的国家这个负担呢是这个对象呢是北国以色列啊。我们刚提到在北国以色列那时候他们所处的环境的里面，就在这样子他们活在这个假象的当中的时候呢，神差遣南国的先知阿摩斯到北国去指责他们，去显明他们在神跟前真实的光景，并且呢也盼望他们能够悔改，不然的话呢神的手就要临到全国，就要被掳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先知阿摩斯啊，他这个在他同期呢还有其他的先知在像何西阿这个小先知书里面的第一卷书，何西阿还有以赛亚还有约拿。那阿摩斯呢这个名字他的意思就是一个重担哈，一个沉重的意思，或背负重担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阿摩斯乃是一个背负重担的人啊，他在里面有一个很沉重的负担，而这个负担呢不是他自己从他自己而来的，乃是从神而来的，因着神将这个负担赏赐给他，他承受了这个托付而成为一个先知在第一章第一节这边也提到说呢，这个阿摩斯啊他是一个提哥雅的一个牧人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提哥雅是处在南国犹大地，他是在伯特利东南几里之外的一个城，在这个城里面呢，这个它的土质啊都是沙土啊，那所以呢是一个算是不容易耕种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在里面大部分都是这个居民都是畜牧，在边放牧他们的羊群。那阿摩斯呢这边提到说呢，他不仅是一个牧人，而是很多牧人中里面其中一个，所以他是非常平凡的一个人。而这个牧人呢里面所讲呢是讲的说是羊的主人啊，虽然说他拥有羊群，可是恐怕 这个拥有的也不多，所以呢他还有另外一个还兼职，可能为了生计，为了生活的需要他还兼职，他必须打两份工，他第二份工呢是要是采收桑树的果子来补贴家用哈。所以呢这边记载说呢阿摩斯呢又是一个仆人又是一个牧人，他并且呢也是一个修理桑树的人。所以呢我们看见呢他是在生活上面呢他可能是不是那么的富有，而且呢他是一个极其寻常平凡的人。可另外一面呢他好像也非常满足啊，就是做一个牧人，做一个采收桑果的人啊，他也满足于就是过一个平淡的生活。这边记载他并没有一点的意愿或者有这样子的抱负要做一个先知。他说他自己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或先知之子啊。在旧约里面呢提到先知的门徒或先知之子呢是特别是讲到说在先知的学校里面受训练来成为一个先知。所以呢阿摩斯这边呢提到说他一点都没有这方面的训练来成为一个先知，就是在他平常生活的里面，就在他放牧羊群的时候呢主的呼召领导他他是一个蒙主拣选成为主话语出口，他承受了负担，从南国到北国向北国发预言哈。那在这个点上面呢，我想我们实在是看见为着这个主的拣选，我们在他的跟前俯伏敬拜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呢，那他是万能万有的神，他能够拣选呢任何人来做他的出口，为他所用。我们知道在先知的里面呢，有的像以赛亚，他是朝廷的高官我们也知道有耶利米，这是比较大家熟悉的这个先知呢，他是出于祭司之家。那我们也看见这边有阿摩斯他是一个普通没有社会地位、出身贫寒的一个牧羊人。可是我们感谢主，因为重点呢不在乎我们是谁，而在乎呢是那个拣选我们的主哈。那保罗实际上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提到说他对哥林多的教会这么说你们当中啊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所以换句话说呢，从世人眼光来看呢，恐怕没有什么人会蒙拣选的哈。可是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他专门就是拣选那些平常的好像非常普通的人。那阿摩斯就是这样子一个平常普通的人，可是在神的手中因着他的拣选，因着他使用，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那这一个阿摩斯呢，这个先知呢还有一些的特点，我想这个特点在其他的先知身上都有，那不过因为在阿摩斯书里面所记载的呢，让我们在这些特点上面呢好像稍微能够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啊。第一个呢，这个阿摩斯身上看到这个做先知的一个特点呢，第一个是谦卑啊。我们提到了他的出身，可是他也不因着神的选召让他做出口以后呢他就自以为自己是什么哈。他另外一面呢，他成为神的先知之后呢，他也不隐藏他自己的出身跟背景他当在第七章第十四节，当时那个拜偶像的先知亚玛撒问他的时候呢，亚玛谢问他的时候呢，他提到他自己，他先说他自己不是他说他自己的不是，他说他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那他什么都不是，那是什么呢他说呢他也不过就是一个牧人是修理桑树的。所以我们这边看见他的谦卑。那另外呢我们也看见他的忠心他是从那个南国犹大乡下被差遣到那个繁华兴盛的北国的首都当时的宗教中心呢，去那边传讲主这个要审判的这个信息他要面对君王，一个出身卑微的牧羊人，他要面对君王，他要面对当时的宗教领袖和在一些高层的百姓的面前他要说预言，他的预言里面呢，他一点都没有奉承，没有谄媚他把神提到即将来的审判呢，忠忠实实的说明 在这个北国的君王祭司和百姓的跟前，这是他的忠心。另外呢，他的勇敢呢，我们知道刚刚提到了，在第七章里面讲到那个敬拜偶像的那个祭司啊，亚玛谢，因着他说预言呢，就在当时的君王面前呢，诬告他，并且呢，也当面的威胁他，对他说，你不要在这边再说预言了，你赶快逃离这里哈、啊，那回到犹大地，你到那边去谋生糊口吧，可是呢，在这样子的威吓之下呢，他并没有退缩，他仍然靠主的恩典站立，不离开神所给他的托付，啊，那再来呢，我们看见他的信息有一些的特点哈、啊，先和这边跟弟兄姊妹提一下，在第一章第一节里面呢。提到刚我们读过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哈，他提到说最后那一段提哥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得末世论以色列、这边提到说得末世论以色列，在原文的翻译可能这样的翻译比较合适哈，在英文版里面可能翻译跟那个、原文比较接近，他这边讲说呢，阿摩斯所说的话是因着阿摩斯所说关乎以色列人的话是因着他的看见啊，所以呢，他是现在里面有了看见，这个末世啊，实际上说是讲的乃是看见，因着里面有了看见，得着了负担，他才有话语啊，因着他灵里面在神的跟前看见并且领受，所以他才能够传递神的话语，他的话语是因着他灵里面的看见。所以而且呢，他在这边提到呢，他我们看见这个先知啊，他不传自己的话，只传神的话，而且他这个有很多次他提到说这个话语呢是神直接说的啊，他不过就好像是一个器皿出口啊，他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圣这一卷书里面呢，常常有这个耶和华如此说啊这一句话啊，耶和华如此说这句话呢实际上出现过了12次啊，如果弟兄姊妹读的话可以稍微看一下啊，这个耶和华如此说出现了12次。另外呢讲到说呢，主耶和华指示我啊，这一句呢出现了4次啊。所以我们看见了这个阿摩斯不仅仅是谦卑在主的跟前，他在主跟前忠心勇敢，并且呢他直接从主那边领受话语，成为神话语的传递跟出口。那阿摩斯他服侍的这个他执事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刚才在第一章里面也提到了，就是南国乌西亚王做王的时候，加上北和耶罗波安做王，他们这个同时做王的这一段的时期哈，如果我们时间看一下呢，大概前后大概是有27年的时间啊，所以他这一段时间呢大概有27年哈，那个所以我们略略可以知道阿摩斯服侍的他的这个服侍跟说预言的那个时期哈、啊。好，那这个是关乎到阿摩斯这个先知本人的一些的交通。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阿摩斯本身这卷书啊，实际上如果弟兄姊妹读的话，发现可能会觉得跟那个像我们上个星期五读到的约珥感觉很不一样哈、啊。他有一些他特别的一些的特色啊，那我们看见呢，阿摩斯他这卷书里面话语呢非常的直接，讲的话呢非常直接，非常的清楚，有条理啊，很深，也很生动哦，读经人都感觉到他用的那个词汇啦，说话的方式啊，都是出于他自己当时的生活背景，就是。犹大南部呢乡下的那些的情况啊，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在第四章第一节，这边阿摩斯讲到这他对当时的那个撒玛利亚，在坐在高位有权有势欺压百姓的平民的这一班人这么说啊，他说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同巴山母牛的，当听我的话。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他用这个巴山母牛啊，我们知道巴山地的母牛是非常强壮肥大的、 那他用这样子 来形容当时那一般在神跟前心不义的不公的人哈、啊。那另外呢，我们看见呢这卷书啊，如果我们跟上次我们所读到的约珥书稍微有一个对比的话呢，我们一般的读经人都觉得约珥书里面用的词句非常的精美啊，并且呢非常的文雅。那他的一个劝勉呢，是用一个劝诫勉励的方式来传达主的心意。那阿摩斯呢，这卷书呢，我们刚才提到的非常的直接啊，并且呢他的话语带着能力非常的刚猛啊，是很显得很朴质有力啊。那我们感谢主啊，神拣选不同的仆人啊来传达他的旨意啊，来借着不同仆人他们自己的不同的气质来表达传递神旨意和话语的各方各面啊。那这是关乎到阿摩斯这卷书它的题材啦一些的特色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卷书的这个主题啊。那我们如果弟兄姊妹读过的话，我们发现我们看见这个阿摩斯这卷书里面呢提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凸显的一个主题，就是神的审判啊。那我们知道我们神呢不仅仅是爱，他也是公义圣洁的。在何西阿书里面我们看见了神的爱。神爱我们的爱呢是一个不舍弃的爱。他是一个爱我们到底，不论我们落到怎么样的光景当中，他的爱中仍然愿意挽回，愿意恢复。可是另外一面呢，我们的神也是圣洁公义的。他因着是圣洁公义，所以他对罪和不义他要施行审判。那在阿摩斯书里面呢，我们就看见神圣洁公义要施行审判的这一面。那在虽然说在这卷书里面看见了神的审判，可是在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呢，他仍然在爱中一再的警告他的百姓啊。可是很可惜的，神的百姓呢却不愿意回转。所以因此呢，在阿摩斯书里面这边提到呢，神我们的神呢如同狮子吼叫一般啊，因为审判就要临到了。我们知道读经人告诉我们呢，实际上如果我们读圣经的里面计算一下的话呢，实际上阿摩斯预言攻击北国以色列之后呢，大概60年啊，他所提到的预言就应验了。那也就是呢，北国以色列被亚述整个灭掉那个时候啊，这60年之后发生的。好，那这一卷书啊，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阿摩斯的话语呢非常的清楚啊，有条也很有条理啊。那所以他这个段落呢也分得比较明确一点。这卷书总共有九章，那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段落啊。那第一个段落呢是前面的两章，第一章跟第二章。在这两章里面呢，有如果弟兄姊妹读的话呢，我们看见有八个宣告啊。我们刚提到的主如同狮子吼叫一般讲到即将来的审判。那在这里面八个宣告，我们的主耶和华如狮子吼叫，对八个国家宣告即将来的审判。那第二个大段落呢是从第三章到第六章。这边呢是针对北国以色列啊，那提到了三个责备啊，要以色列回转悔改，若不回改的话，他们要预备迎接他们的神。这第二个大段是三章到第六章。那第三个段落呢是从第七章到第九到最后第九章哈。在这个段落的里面呢提到了五个意象。就是这五个意象里面呢说明了即将来的审判。最后呢也提到这审判的目的哈。是在第九章快结尾的后面几节里面是讲到说呢，是审判的目的最终是为着恢复而不是为着毁灭啊。好，那也许我们底下就着这几个段落呢稍微在每个段落稍微有一点重点式的交通。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段落，这提到八个宣告，前面两章从第一章到第二章。在第一章第二节里面呢 提到说，他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这边提到说，我们的主耶，我们的神呢，必从锡安吼叫，要从耶路撒冷发声。我们知道锡安乃是神宝座的所在，耶路撒冷呢是神的居所，神要从他的宝座他的居所发声吼叫，这是神的警告啊，也是一个宣告。因为我们知道啊，这边用的这个描述讲到我们的神呢，如同狮子吼叫一般。我们知道这个狮子是万兽之王啊，而且狮子在他那个要扑击他的猎物的时候呢，之前呢他会发出吼叫，那吼叫之后呢就是一个致命一击啊。所以呢这边说明了一个迫切的一个感觉，当我们的神如同狮子吼叫发出警告的时候呢，就讲到他的审判要速速的来到。那在最前面这两章我们刚提到了有八个宣告是针对八个国家的啊。那在每一个宣告的里面呢，都讲到说开始都是耶和华如此说啊，都是从这一句开始啊，我们的神向不同的国，向列国说话啊，而且他所这个所说的话，这个宣告呢，是从他的百姓在北国南国周遭的六个邻国开始啊，他先从六个邻国这个外邦的国家呢宣告即将来的审判，一直到南国犹大，最终指向北国。那这一个这个预言真正的负担的所在啊。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呢、啊、乃是全地的主啊，他有权能够施行审判向着列国啊。那因着他的公义，他的公平啊，他要按着将来，他要按着公义公平来向审判全地啊。那就在那个时候，他也因着他的主权，他向着列国指出他们的不义并且呢也施行，向他们宣告即将来向着他们的审判。那在这一个段落里面呢，在宣告的里面呢，我想弟兄姊妹也会看见有一个重复的一个词句啊，讲到三番四复的犯罪啊，三番四次的犯罪。那这是对每一个国家都是有这样子的宣告。那这边所讲的当然不是说他们犯罪三次了或者犯罪四次啊，这边是特别是讲说他们屡屡犯罪啊，那行恶不改啊，他们一直持续他们应着景象，一直往他们要走上那个犯罪的路，直到他们的罪恶满盈啊。那到一个地步呢，已经到了一个满的地步，成熟的地步，已经不能再回头了。那所以呢，神的审判不得不临到他们身上来呵止这一切。那实际上这个三番四次啊，我想我们在里面实际上是的确是看见有至少有两方面。一方面呢是看见神在爱中的很久的忍耐啊，神是爱，他长久忍耐，他没有在我们一犯罪一偏离的时候马上就击杀，马上就审判我们。他许可，他容忍我们在他面前三番四次啊。那可是最终当人持续不愿意回转的时候呢，神的审判，另外一面看见神的审判仍然要临到。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对我们来讲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啊，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呢，有时候我们会软弱，有时候我们会滑跌啊，可是呢愿我们在主的跟前能够看见主一再给我们一个回转悔改的机会啊，我们心要能够柔软啊，要能够受教啊，能够回到他的跟前不要让我们在他的跟前有这种落在这一个三番四次的光景的里面啊。那如果我们落在这里面，我们就实在是落在一个可怜的情况当中啊，愿主怜悯我们。那在这边讲到前面两章里面提到这个审判八个国家，我们刚刚提到了其中六个国家呢是外邦的国家啊，那另外两个呢是神的百姓，南国跟以色列北国跟犹大南国啊。那我们看见在这个审判呢神的审判这个宣告里面的这个标准呢有点对着这个外邦的国家跟他的百姓有些的不一样。那对着外邦这个列国呢， 神是就着他们就着是非之心和罗马书里面所提到的还有呢并且他们对神的百姓的态度那而作为神的这个宣告审判的一个标准那这关乎到是非关乎到良心或是非之心呢就看见这些外邦人外邦的国家呢这些列国这六个邻国呢他们是极其的凶狠残暴没有怜悯之心因着这个他们要受审判。另外一个呢它是关乎到对于神的百姓的态度因为我们感谢主因为我们在他面前实在是蒙了恩典我们是为神所爱的我们是神眼中他看为是他眼中的同人他看顾保守所以当外邦要清理那个对待神百姓的这个态度也成为他们在神跟前受审判的一个依据那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第25章主耶稣提到将来这个列国要被分成绵羊跟山羊国就也就是提到这个点他们在神的跟前受审主的跟前受审判呢就是依着就是按着他们如何来对待主的小弟兄就是神的百姓所以我们为着这个感谢主我们看见神对外邦审判的依据跟标准那对于神自己的百姓呢讲到南国犹大跟北国以色列呢是按着是神所赐下的律法跟他们敬拜的光景也提到是关乎到他们的见证那讲到南国犹大的时候呢神是责备他们是因为他们不遵守神的律例他们随从虚假的偶像当讲到北国以色列的时候呢讲到说他们神的百姓中没有公义没有公平在特别呢是在阿摩斯指出以色列人中许许多多罪的时候特别还提到一个罪是讲到说神呢当神在他的百姓中他的子民里面兴起拿西尔人跟先知的时候呢这些北国的百姓呢他们不仅不感谢神反而百般的拦阻他们这边提到说呢他们是勉强拿西尔人喝酒我们知道这个拿西尔人呢是一般向着神立约起誓他们要分别归给主他们是不吃不喝酒不吃任何葡萄所有的一些的制品那可是呢这个当时的以色列北国以色列他们光景堕落到这个地步他们勉强拿西尔人喝酒并且呢他们禁止先知说预言呢因为他们眼睛不要看见拿西尔人所显出来的见证他们耳中不要听见先知向他们所讲神的话语因为这两种人就着他们的见证就着主所说的话语呢都是来定他们罪的所以他们实在是落在一个非常非常又可怜又可怕的一个光景的当中那这是我们在第一个段落前面两章里面所看见的我们看见有八个宣告针对八个国家包括了南国犹大跟北国以色列那当我们来到第二个段落第三章到第六章的时候呢这边就针对特别是针对北国以色列的一个三个责备那因着这三个责备也带进审判而这个呢这个三个责备呢都是从相同的一句话开始那这句话就是说当听耶和华的话那在前面八个宣告里面是耶和华如此说那在第二个段落里面呢是讲到说呢当听耶和华的话我们的神不仅仅说话并且呢他盼望他的儿女呢能够听话能够听他所说的话那我想这个听我们主的话呢在不仅仅是对当时的北国以色列人是如此的重要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唯有当我们愿意听我们能听的时候呢就算我们偏离的时候我们也才有回转的可能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子呢 我们的确是在主的跟前需要有一个能听的耳，有一个受教的心。就像孙弟兄在上个主日所交通的，我们实在是这个心跟耳是相连的，我们是否在主的跟前能听他的话语呢，实际上是显出来我们心里面真实的光景。愿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侍奉当中，我们能够常常听见主的声音，并且接受主话语的引导与修正啊。那这边讲说这个三个责备开始于听耶和华的话。那在第一个责备呢，是在第三章里面啊所记载的。那这边所责备的根据呢，特别是讲到说这个北国以色列神的百姓呢，不与神同心，不与神同行。在这一章里面这个阿摩斯啊，主借的阿摩斯对以色列人这么说，你们全家是我从以色列地埃及地领上来的。特别这边讲说，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那这个认识是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认识，是一个从里到外的认识，是在我们周遭事物里面从大事到小事的认识。而且呢，这个主在这边说呢，我只认识你们，在地上万族中他只认识你，只认识我，只认识他的百姓。这是一个格外的恩典。我们的主认识他每一个儿女，从里到外，大事小事。而且呢，他单单认识你，单单认识我。可是这是主给你我神的百姓，当时北国以色列一个格外的恩典。可是在恩典中呢也有责任。那这边呢提到说呢，这一个责任或者神盼望他的百姓所行的呢，乃是与他同心，与他同行。那这一个同心呢在原文的里面呢，可能翻成这个同意agreement, 这个可能更贴切一点。那这边特别是讲到说呢，是一个彼此同意的约定，就好像两个人要出去一同去旅行，他们要约定在什么地方碰面，约定出发的时间，他们要一同同意他们要所走的旅程，最后呢他们要同意他们将来达到的目的地。那这是神盼望他的百姓与他同意，神有为他们定规前面他们所要奔跑的路，神要他达到的目的，神盼望他的百姓能够同意，所以呢能够与他同行。如果在这点上不同意的话呢，不仅是对着当时的以色列人，对我们现在也是如此。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呢，恐怕我们就停滞不前，或者我们就岔出去了，我们就偏行己路，我们没有办法与神同行。所以弟兄姊妹，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这是我们看见这个我们的主耶和华对他百姓的一个期盼。那他给我们格外的恩典，他也让我们在恩典中，我们能够对这个恩典能够有回应，能够与他同心，能够与他同行。愿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能够更多学习能够同意主的带领。好，那这是第一个责备。第二个责备呢，是在第四章里面。那这边特别所提到的乃是主的圣洁。这边讲到说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那我们看见这边这个我们的主是圣洁的，他也盼望他的百姓也能够活出那有一个分别的一个生活。那这一个圣洁呢，就是圣别，就是不同于世上其他的，不俗是，而且也带着一个纯净的一个意思。那特别这边讲到说呢，干犯主的圣洁是指的哪，特别指的什么事呢？这边是讲的是偶像的敬拜那个以色列人他们拜人手所造的偶像，与偶像背后的邪灵联合，并且呢他们像外邦人一样做那些拜偶像而有的邪恶败坏的事。那这只是干犯了主的圣洁。那就虽然说他们落在这样子的光景里面呢，我们的神呢仍然盼望他们能够回转归向他。而在这边，在这一段的记载里面呢，特别提到说主借的他们的环境，外面的环境 借着外面环境的变动，借着外面环境所好像对他们造成的冲击，盼望能够借着外面的环境的变化能够提醒警告，并且催逼他的百姓能够回转归向他啊。可是很可惜的啊，这边这句话记载了五次啊。那弟兄姊妹读的话，这个五次所记载的话是什么呢？讲说你们仍不归向我，何等样可怜，何等样的可惜啊！神借着各方各面用各样的方式，能够盼望他的百姓从他们的邪恶所行的邪恶之中呢，能够回转归向他。可是呢，你们仍不归向我五次，所以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因为我们在我们所走的路上，主不论直接对我们的心说话，或者借着环境对我们的心说话，都愿我们灵里面能够敏锐，能够听见他的声音啊。那所以呢，在这边当这个责备快结束的时候，主说，所以你们要当预备迎接你们的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提醒啊。我想这不仅仅是对着以色列人，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啊。弟兄姊妹，我们已经蒙了恩典，可是我们将来仍然要遇见，仍然要在我们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呢显露出来啊。我们都要就着我们所行的或善 或恶受报啊。所以我们在主的跟前呢，应该被提醒，我们应当预备自己来迎接我们的神啊。如果我们现在能够，如果我们现在愿，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这样，如果我们现在刚硬不归向神呢，将来我们遇见主的时候呢，我们看见的恐怕是主的严厉。可是主当给我们机会，我们愿意现在就回转归向他的话呢，当我们遇见我们主，与我们主相遇的时候呢，我们所看见到的乃是他的恩慈啊。好，那这是第二个责备，第四章。那我们再往下看呢，是第三个责备，是从第五章到第六章啊。这个里面呢，特别提到审判呢，是讲到了公平跟公义啊。那我们知道公义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公义呢，就是神看为对的，神能够称许的一个光景啊。这是公义。那公平呢，在原文的意思呢，是讲到是一个决断，是一个判断，是一个决定啊。这边是特别讲说公平的话呢，是对于人事物有一个对的一个态度，一个决定，一个选择啊。那很可惜的，当时的北国以色列人呢，他们已经失去了，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呢，失去了公平跟公义。在五章第七节啊，这个阿摩斯这边有一句话说，你们这使公平变为阴沉，将公义丢弃于地的啊，他们是已经把错的当作是对的啊，他在当中完完全全没有一个，都是落到一个错误的光景的里面。那这边所指责的特别是讲到什么呢？在第十节里面，五章十节讲说，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憎恶那说正直话的，所以他们完全不能受教，完全失去那个听的能力。五章十一节讲说呢，践踏平民，向他们勒索麦子啊，这边彼此欺压，没有怜悯之心哈。那五章十二节，你们苦待义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驱往穷乏人。这边讲说贿赂，公义公平完全的失去。还有呢，在六章第一节讲到说呢，在西安和撒玛利亚安逸无虑的有祸了，他们处在这样子的光景里面呢，在高位里面却完全没有一点点属灵的感觉啊。那这是主要就着他们所失去的公平跟公义，要对他们来讲要的责备，并且要带进审判。可是在这样子的情况里面呢，主仍然盼望他们能够来寻求他啊，主三次说要寻求我，寻求我，寻求我，也三次提到说就能存活，就能存活，就能存活啊。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主仍然呼召他的百姓能够来回转寻求他。我们知道这个 寻求就是从他们现在所处的光景里面回转归向神，是一个悔改，一个回转，是一个道路的转变。所以五章十五节里面讲说，要你们要恶恶好善，在城门口秉公行义啊，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向约瑟的渔民施恩，我们的神仍然盼望向他的百姓施恩典，可是他的百姓需要在他的跟前能够悔改，能够回转，能够改变他们现在所走的路啊。那最后呢，当我们来到最后一个段落呢，是第七章到第九章，这边所记载的有五个异象，主借着阿摩斯像记下这个五个异象来特别是讲到那个速速来的审判啊。那在这个异象的里面呢，第一个是讲到在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这边讲到的一个蝗虫之灾啊，主要用蝗虫之灾来打击以色列地，吃尽他们所有的农作物啊。那可是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呢，阿摩斯啊，他在主的跟前替以色列民祈求啊，他说啊，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因雅各为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七章二节啊。那我们看见阿摩斯这个神的先知，他爱神，他也爱神的百姓，他一面宣告神严厉的审判，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又顾及到神的百姓的光景啊，他为他们代求，求神呢顾念雅各的微弱。那这个祷告，他的祈求呢，摸到神的心啊，神说这个灾可免了啊。那继续呢，从第七章第四节到第六节呢，这边讲到另外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呢是一个火的异象，火施行审判的异象啊。那在这个异象的里面呢，当阿摩斯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呢，他仍然在主的跟前为着神的百姓代求。那神也因此呢说 OK 好，这个灾可免了。那可是当来到第三个异象，这边是准神呢，七章第七七节到十七节，这个是神拿准神站在墙上。这准神是讲到呢，是神来测量来度量的一个标准，这公义公平的标准。当这个标准一拉起来的时候呢，神说我必不再宽恕他们啊。那当阿摩斯这时候呢，我们看见他也没有再为神的百姓代求，因为这个审判的事已经定。那在这边呢，特别也记载了，在第七章第十节到十七节也特别记载了一段这个大祭司亚玛谢恐吓阿摩斯的一段的记载啊。那在这个里面呢，实际上这个是记载的好像是一个插曲，不过在其中你也反映出来，当时以色列人从到大小，从高至下，他们在神的跟前呢，已经是完完全全落到一个不能回转的地步啊。他们表明拒绝不听耶和华的警戒，他们完全拒绝主，主也只好拒绝他们啊。那所以到第八到第四个异象，第八章第一节到四节，这边就阿摩斯就看见了一个一筐果子哈，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熟果，夏天的熟果，这果子已经熟到不能再熟了，而且天气炎热，很快就要烂啊。这边是讲到这个再过一阵子呢，这已经是落到整个以色列人光景就如同那一个将要腐烂的熟果一般，要落到一个没有办法挽救的光景。那换句话说呢，以色列的结局已经近了啊。那最后第五个异象是在记载在第九章到第十章这一第九章哈，第九章第九节到第十节这边。那这边呢，特别是看见了对不起，第九章哈，到第十节这边，在第九章里面看见的这一个是一个非常一个这边的意象呢，就没有再用任何的表号哈，没有像前面四个意象里面想到用蝗虫啦、火啦、准神啦或夏天的果子。这边所记载的呢，是一个非常非常直接，主最后要施行审判的一个看见。这边讲说呢，神自己啊就站在那个偶像的祭坛旁边，并且他对阿摩斯说，你要击打柱顶，使 门槛震动啊，这个是看见这个主的这个看见了这个审判呢，马上即将实行了啊。我们看见这个五个意象的里面呢，一个比一个严厉啊，一个比一个沉重，时间呢越来越紧迫啊。那可是我们感谢主，这不是这一卷书没有结尾在第五个意象的上面啊，在从这个第九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这边看见神让他的百姓经历了这么多的警告啊，他们将要进入到这个严厉的审判，可是最终呢主所要做的呢乃是一个恢复的工作啊。这一卷书如同其他的先知书里面，我们看见主最后不改变的心意啊，要在他儿女们当中能够来恢复他的儿女回到他所要的光景，我想这成为不仅是当时神的百姓的一个鼓舞跟盼望，也是我们里面的一个鼓舞跟盼望啊。这边特别讲说有两方面的可以简单的说成是两方面的一个应许。一方面呢是讲到国度的恢复啊，九章十一节里面讲说主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另外一面是讲的说在生命恩典中的丰盛啊，十三节到十五节。我们知道这个应许呢，当国度来临的时候呢，要完完全全的应验啊，完完全全的成就。可是就在今天呢，实际上弟兄姊妹，我们在基督里，在教会的里面呢，也是活在这个实际这见证的里面啊。那在教会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侍奉里面呢，我们应该看见主的宝座啊和权柄啊，这是关乎到国度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侍奉里面呢，应该也可以经历到主恩典生命中丰盛的恩典啊，这是关乎到这个生命的那一面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将这个阿摩斯啊这卷书赐给我们啊，不仅神借的阿摩斯对当时的北国以色列说预言提到他们将临审判，对他们里面有个提醒提到说呢，如果当神如同狮子般吼叫向他们发预警的时候呢，如果他们不寻求神，如果他们不弃绝他们的偏离的道路，如果他们不秉公行义的话呢，他们就要来预备迎接他们的神。好，那在这一些的预警当中呢，神一再的给他们有回转的机会啊，神说话宣告也要他的百姓能够听他所说的话啊，所以愿神借阿摩斯所说的话也能够说在我们的心里啊，愿主在我们众人靠他恩典，我们在他的跟前也有一个能听的耳，能够受教的心哦。就在我们现在平常的生活的里面呢，我们也懂得来学习活在他基督审判台前的亮光当中啊。当我在预备的阿摩斯这个交通里面，我就也被提醒到在我们诗歌本第372首这是尼托森弟兄所写的一首诗歌。那其中的第五节的歌词我觉得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我这边念给弟兄姊妹听啊，这是我们弟兄他在主的跟前一个心愿。他说，我今每日举目希望审判台前亮光，愿我所有生活工作那日都能耐火我再读一遍我今每日举日希望审判台前亮光，愿我所有生活工作那日都能耐火愿我们也能够多多学习，能够来寻求我们的主，能够听他的话语能够有能听的耳受教的心，并且能够活在审判台前的亮光中，而让当我们迎见主的时候呢，我们是能够得着他的称许让我们能够在他的跟前呢也能够蒙他的喜悦。好，那我想我的交通就停在这里，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我们的心要在你面前感谢，是吧？你实在是知道你百姓所处的光景，你也知道我们在你面前 常常有偏离，常常有悖逆的境况。可是我们感谢你，你在爱中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主啊，你不断借着你的话语，不仅仅借着阿摩斯提醒当时北国以色列属你的百姓，主啊，你如今也借着这话语在我们里面做那提醒的工作。主啊，帮助我们让你的话语在我们里面常常发出亮光，带领我们能够来到你的跟前，也让我们能够不仅是活在现今的光景当中，让我们的眼目能够注视你，也能够提醒我们应当活在审判台前的亮光中。好，让我们在你面前的生活，在你面的侍奉，就在每天的细节的里面，我们能够活出一个讨你喜悦的光景，让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的迎接你自己的回来。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对我们的心说话，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弟兄姊妹能够依然能够留下来参加待会儿的分组交通哈。那在我这边结束之前呢，我这边有一点的简单的报告。我们星期六呢，东南区的读经聚会照常举行哈，是仍然是在线上聚会，时间是6:30到8:30啊。如果弟兄姊妹可以的话呢，能够尽量参加。那在主日的聚会呢，我们现在已经恢复实体的聚会，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身体情况可以的话呢，我们鼓励能够来到会所和众弟兄姊妹一同聚在主的跟前啊，实在是相当的蒙福，相当喜乐的一段的时间。那不过如果弟兄姊妹你身体如果有什么样任何的一些的情况，请在家里面自己先稍微检测一下啊。如果你身体里面有什么不舒服，有什么任何的情况呢，还是请你留在家里面聚会啊。那不过如果身体情况许可的话呢，我们鼓励欢迎弟兄姊妹能够来会所。那主日呢仍然有波饼聚会，是10:00到10:50。这是用一个混合的方式，弟兄姊妹可以在实体在会所聚会，也可以在网上参加网上的波饼聚会。那另外呢，这个信息聚会呢是从10:50开始到12:00，也是用混合方式举行。那这个主日是由玛丽弟兄传讲信息，我替我们的弟兄翻译，我们请弟兄姊妹为着讲台的服事祷告，好让我们一同再聚到他跟前，再来聆听他的话语啊。好，那如果没有其他补充的话，我这边的交通就停在这里。